好，我们开始第六章。那第六章当然是约望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我们知道里面有耶稣讲的生命之粮言论啊，但这个言论呢，并不是他一时兴起而发的，有一个铺陈啊。前面啊，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一个耶稣增饼奇迹的故事。然后呢，在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还有一个步行海面的故事，两个奇迹，简单的讲，然后才引发了群众涌向耶稣。后来耶稣在这个群众涌向耶稣时呢，跟他们一起谈话，引出这个生命之粮的言论。我们今天先把这个一到二十一节跟各位做一点导读。我们看一开始一到十五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里勒亚海及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了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经临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就对腓立伯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立伯，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腓立伯回答说，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就是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什么？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来人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鱼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下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好，一个奇迹故事，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因为福音里面每一部福音都记载的故事，但马窦跟马尔谷还各记载2次，版本不同而已。那么这边在奇迹的分类里面就是我们在奇迹有治病奇迹，有驱魔奇迹，这边它是赠与，就天主给的恩典啊，赠送啊，免费。那这边看这个我最喜欢是个第十一节让众人任意吃啊，对不对？吃到饱，这个很棒的一句话，这个好像别的福音都没这么说这个很可爱的一句话，我们特别今天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看跟生活现实生活做一个这个对照，我称这个为包肥餐嘛哈，这个发费嘛哈，很棒的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奇迹赠与奇迹，赠与奇迹在奇迹当中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看不见到底怎么做的。好像你看到的，如果他们讲一个这个治病奇迹，你好像可以躲在耶稣后面看他怎么做啊，他可能是练一句话啊，他可能是什么，就是用点材料啊，或者叫他来问你有没有信德 啊，或者是这个吐点水再什么抹一抹啊，或者抹点泥呀、啊，这好像有个做法，这什么都没有做啊，就是拿饼来就是祝谢了。那祝谢饼呢，是犹太人吃饭都做的。毫无特殊之处啊，这是赠与奇迹的一个特色，就是跟别的奇迹相比，而且这边也知道这个行奇迹者的主动性，其实没有人要求的啊。约望福音特别的，别的福音还说，哎呀，师父让他们回家吧，马上要吃饭了，这边我们没办法让他们有饭吃，这边耶稣没有，约望福音的很大的一个特色，当然包含后来怎么样，耶稣呢自己给他们吃啊。这段福音的描述是耶稣把饼给门徒，门徒给他们，这边就是耶稣的主动性是非常强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特色。我希望各位读的时候稍微你就比较一下，我们已经跟各位在我们这边的课程里面讲过马窦福音了嘛，有这个背景，那看到类似的故事就比比看经历了什么差别。好，那这个版本呢，约望的版本啊， 跟马尔谷的第六章三十到四十四节比较类似啊，比较类似，当然还是有一些差别哈、啊。这边呢，若望特别描写了，他强调200块得到的饼不够每个人分一小块，一得纳当时的人一天的工资，一般人，所以一个人哈、啊、工作200天，几乎三分之二的年呢哈、啊、还不够这么多人吃，你看这个人。你知道多少啊？不过分成一小块都不够啊！当然就强调这个人很多，但是怎么样，每个人都吃饱，我说吃到饱啊，这是很大的特色，别的福音里面没有的这样子。当然这个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来自于传统的材料，因为到都写了流传的很广的一个材料，但是若望当然这边加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个编排。有趣的是啊，这边啊是怎么呢？跟随耶稣是大批群众，第二节啊。我们已经很习惯若望福音强调犹太人、用非常这个消极的方式讲，这边没有讲这个话，就是大批群众、那这个呢是跟这个若望福音叙事一致的，就是一群众来了，大概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号。好，我们分这个三个段落跟各位介绍。首先是这个故事的开场白哈，1到9节啊，准备这个奇迹。然后呢，10到13节是一个啊奇迹的宴会啊用餐。最后是群众的反应啊，看见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应。好，那么这故事啊一开始说这些事以后，你直接读起来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啊。在这个治好了这个摊子以后呢，然后跟群众的辩论以后，然后在这边来了啊，这个是以后。不过呢，很多学者认为哈、啊，大概第六章在最原始的若望福音的这个底稿里面啊，或最早那个版本里面，应该是接在第4章的啊。要不然你发现耶稣就是在从这个加里勒亚跟耶路撒冷真的跑来跑去的啊，跑来跑去。那这个是哎呀，我讲个实话。太累了啊，让他轻松一点点啊，但是当笑话讲。不过真正你看了、啊、这个，如果你这么看是比较顺畅的哈、啊。耶稣在第4章的结尾呢，对不对？他是在加纳，他治好了一个格法翁的王城的儿子，是隔空治好的。不过我们知道哈、啊，耶稣的生活里面呢，他常常在加里利亚湖边生活的。你可以想那个事情之后呢，耶稣就去到加里利亚湖边啊。他到了那个提比利亚那边，可以坐船到对岸去，在那里呢行了这个真饼奇迹，然后呢他躲避群众啊，又坐船到对岸，到格法翁，那群众呢跟着来了，在那边呢耶稣就讲了这个生命这段言论，讲完以后呢他去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先有这个治好摊子的故事，然后呢有这个第7章的故事，他是又去过什么过节，过帐篷节啊？因为第5章一开始也是对不对？一个犹太庆节到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城，没讲那个庆节的名称，没有讲啊，很可能是就是帐篷节。就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有的经文是第4章撒玛利亚的妇女，耶稣治好这个王城的儿子；第5章在耶路撒冷，耶稣治好摊子跟犹太人辩论；第6章在格法翁。啊，讲了这个生命在言论，第7章耶稣又去耶路撒冷过帐篷节，这是我们现在经文顺序。但这些学者们的研究可能是应该是4、6、5、7，这排版基本上合理的啊，是合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够100%证明，我就跟各位讲这个东西，这故事就是这样顺起来比较顺畅。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哈、啊，耶稣行奇迹的地方是在提比利亚海的对岸，也就是。加里勒亚湖的东边啊。那么各位如果去过，很多人去过圣地嘛哈、啊，湖东边那边其实比较是荒野啊，真的是荒野这样子。那如果这个是对的话，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如果各位去朝圣过，我们知道我们都会去看这个五饼二鱼奇迹地嘛，对不对？它是立在这个湖的西边。有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传承上可能猜错了啊，大家这么讲。不，当然我们知道到底在哪里啊，跟这个有没有猜对不重要，这个纪念这个事件最重要。好，那么很清楚，这个加里利亚湖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啊。那这边呢是以地名加里利亚的湖这么称，有的称为加里利亚海 还也可以，因为对当时的人他们旅行的可能性很小，他们住在内陆的人看这么大的一个湖把它称为一个海也不过分啊，可能很多人一辈子啊没有去过地中海旁边啊，因为这边在他们旅行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么方便，都得走路嘛啊当时。那么叫这个提比利亚海，因为当时的犹大王啊，这个黑洛德安提帕在26年啊，当然是耶稣后26年，他呢为了盖一个新的城市作为首都，他在湖边盖了个城市。盖好城市以后呢，讨好当时的皇帝提比利乌斯啊，那么就用他的名字啊，这边提比利亚，因为这个城市必须是阴性名词，得把这个阳性的字尾哈、啊、改成阴性就好了。皇帝呢提比利乌斯，那么换成我们中文提比流啊，那换成这个阴性就提比利亚变成这个提比利亚，那么这个城市的名字就也用这个城来称呼这个湖或称呼这个海，名字这么来的啊，很简单啊。好，那么群众们呢，就是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他，你这边也可以想想看啊，他在哪一个患病者身上看见了？从经文的脉络来看，你很难想象他是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的治病奇迹，那太远了哈，太远了，对不对？那么当然可能比较好的就是耶稣基本上呢，这边所谈的奇迹呢其实是一个多数名词啊，复数名词，而是很多的意思，那可以相信耶稣已经在加里利亚一带做了很多事情啊。那么群众们看见了，只是呢经文没有提而已啊，这样子。好，他们来，这因为看见奇迹而跟随耶稣，这一直是福音所批判的一个事情啊。跟随耶稣的理由应该是听见天主圣言，而不是单纯因为看见奇迹。所以这边是说，这些群众来跟随耶稣是追寻奇迹的，而不是寻求天主圣言啊。意思是说，耶稣的奇迹没有真正达到效果，因为奇迹只是记号，奇迹要证明这个行奇迹的人不一样。那么这个行奇迹的耶稣呢，他自己讲他的使命是启示天主，带来天主的启示。好，这个当然是没有达成，这是一个消极的批判。好，那这边耶稣呢上了山，跟门徒们坐在一起，我们这边当然又想起每一次上了山啊，这个一直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这个这边应该是一个预象式的一个解经方式，就是梅瑟的这个行为，那么现在放在耶稣身上。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梅瑟呢，在带领百姓经过旷野时，也因为群众没有食物吃，他求了天主，说天降马纳。那这个当然现在是一样，耶稣蒸饼都是让老百姓可以吃饱。不过我们知道哈，这个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是逾越节。我们这个故事读下去，我们知道也是在逾越节发生的事情啊。但一开始没有写，就用后面讲了。你看这些连结，你可以明白啊，就是整个的图形图像都是告诉现在的福音的故事是在旧约里面，在历史里面已经有一个预告的图像发生过了，这样子。好，那这边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奇迹呢是预告感恩圣事的建立。好，腓立伯问耶稣，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对不起，耶稣问腓立伯啊，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这当然是怎么样，对腓立伯是一个信仰考验啊。这跟随耶稣那么久的人，你知不知道我现在问你的问题的意思？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已经显示了整个的事件是出于耶稣的主动。很有趣哦，这边若望福音的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群众们饿了，更没有提啊，就没有什么困境啊，就很主动的耶稣要做一件事情。那腓立伯说呢，200块的德纳也不够人分得一小块。另外安德勒也说了，这边有个人啊，小朋友有5个饼2条鱼，那5个大麦饼。他说，然后说了一句话，他的评论说，那么对这么多人就什么用呢？啊，换句话说，啊，等一下要出现的奇迹是何等的伟大！ 啊，就是这种的文学对比笔法，当然有他生命的现实做基础。那大麦饼呢？有趣，大麦饼是当时的贫穷人的饮食，就是一般老百姓的饮食，很简单的。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有个故事，厄里叟也行过奇迹。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二章啊，《列王记下》第二章。这是关于这个厄里叟的故事，一样是一个蒸饼的故事。好，《列王记下》第二章的42节。哎，我大概写错了这个结束啊。我看一看啊，糟糕了，这个。这个《列王记》第四章的《列王记》第四章啊，对不起，《列下》第四章42节啊，《列王记下》第四章42节，在503页。好，有一个人从巴尔沙里来，在自己行囊里给天主的人带来出熟大麦做的20个饼跟一些细麦穗。好，大麦饼，大麦饼啊。厄里叟说：“分给众人吃吧。”仆人说：“我怎么将这一点东西给100个人吃呢？”那么厄里叟说：“你尽管分给众人吃，因为上主这样说的，众人吃了还有剩余。”于是仆人将食物摆在众人面前，他们都吃了，而且还有剩余，全应验了上主的话。那这边当然是描写啊，这个耶稣他行的奇迹是远远超过在他之前所来的先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行奇迹并不特殊的啊，那耶稣的特殊是他的奇迹都超过一切。这边是怎么样啊，20个饼啊，给100多个人吃，然后呢剩下一点东西。对，耶稣是5个饼2条鱼给5000个男人啊，女人小孩就不算了，不在内啊，女孩小孩免费，我们说随便免费入场，对不对？然后呢剩了12筐啊，你这个比喻，这个比较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到第10节开始啊，意思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啊，当地很多青草，当然是春天嘛哈，逾越节在春天啊，我们今天都知道复活节嘛哈，逾越节在春天啊，那很多青草能够在青草上面坐下啊，等一下我们还有怎么吃不完的食物，你可以发现这已经是个什么，一个喜乐的气氛很强的，是个庆典啊，是个庆典，很清楚的。在犹太人的这个宴会里面呢，当然吃饭时主人啊，餐桌主人他会怎么样，首先做个感恩的祈祷啊，祝福这个饼。这边耶稣做一样的事，所以耶稣怎么像个主人一样，像个这个大请客的主人哦，大家都来里面这样子。好，这边呢虽然没有提到这个把饼擘开了啊，没有说祝谢，就但是耶稣呢自己给了门徒让他吃啊，那么整个的语言这个感谢啊，感谢这个字啊，已经是我们今天这个感恩圣事的这个字 Eucharist 啊，来自于这个希腊文字，本身这个字就是感恩的意思，从这个字根啊，这样子，所以这边已经是一个预暗示感恩圣事的。然后犹太人他们的一般的吃饭宴会也是很节俭的了，他们也习惯把食物后来收起来啊，这边耶稣命令把碎块收起来，免得这个就糟蹋了啊。这句话呢就是让人想起啊，这个饼呢应该是永远长存的食粮啊，一个可以保持一直可以下去的，而且呢我们知道收集起来的这个碎块比本来有的还要多，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式来强调这个奇迹多么的盛大啊，盛大啊。这边12筐当然可以说暗示预示12宗徒了，暗示12宗徒。那我们知道若望福音里面其实没有12宗徒这个字，不出现的啊，这也是一个理由让我们相信这若望是收自于传统的一个故事，可能故事本身就已经这么写了，那它只是加上一些小小的一个编辑而已，很简单的。好，最后那么众人呢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就说了， 他们反应这个人呢的确是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他们就怎么样希望要强迫耶稣嘛，还没说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已经看出来了，耶稣知道他们要强迫他立他为王，他就独自的退到山区里面去了。看见了一个伟大的事，那么人们经验这个时候呢要做出一点反应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呢是很清楚的，是他们对耶稣的想法或者讲信仰也不为过啊，这个人的确是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我们想起刚才我们读过的哈，《生命记》十八章里面梅瑟的话。好，那么接着是一个强烈的企图心，立他为王，让这个王来领导我们，多好啊！啊，可是呢，这个反应呢，并不正确。他们误会了，耶稣来到世上的王，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耶稣是王，对。不过呢，不是这个政治性的君王，所以群众们的反应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耶稣是一个末世性的救援角色，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目的，所以呢，他也不能够让任何人强迫他做任何事。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既然是群众那么多，他怎么样？他就躲开了，又退避到山里面去。对面又回到了一个孤独的艺人，所以清楚的表达了哈，那么他的行动是拒绝了人们的渴望啊，拒绝了人们的要求。好，那故事很简单，因为故事我们其实 读过非常多次啊，类似的故事在不同的福音版本都写了。我们可以做点简单的这个反省，从最后面我们可以看啊，人们要逼耶稣做王，因为呢看见耶稣行的奇迹，那么耶稣的奇迹呢其实是个记号，那这个门徒这些群众们的行动说明他们对于这个奇迹的记号是严重的误解了。耶稣就不接受，他就愿意那个逃到这个山里面去。那我们其实知道在今天哈，回顾这个历史，整个历史我们都知道，其实呢历史当中跟随耶稣的人大部分，我们不要讲绝大部分了，大部分所在意的是可以吃饱跟喝饱。我没有什么恶意，我就想想看，我们台湾教会过去我们教会能够那么快速的建立，真的要感谢奶油跟面粉嘛，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不说这些人不对，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人的本身的出发点，这非常是人之常情的，在历史里面就是说人们跟随耶稣呢，那么基本上真正出于聆听了福音被天主圣言感动，必须要什么，要照着福音去生活，是做证明的。那我们是看见事实上是没有，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都按着福音生活的话，这个世界早就变了，绝对不是当今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清楚的。那这个也我们也不用太难过，因为从一开始人们就是这样居多的啊。但这是个提醒，一个提醒，我们要知道啊，常常的反省自己啊。我们这边是用吃跟喝做一个表达啊，还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目的嘛啊，这些目的都不对的。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正确的跟随耶稣的动机跟目标，我们就很难真正的为这个信仰作证。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想的。那么这个奇迹故事我们发现耶稣给的礼物啊，给的恩典是丰盛到不行啊，对不对？五千个人吃还够吃，任意吃任意取用到你满足为止啊，吃到饱还有剩哦，很清楚的。可是呢很遗憾，他的努力没有达到效果啊，因为人们呢吃饱就满足了，耶稣本来要给的呢不只是让肚子吃饱而已啊。这边就引发一个有趣的啊的情况，两个非常极端的奥秘这边可以引出来。第一个，我们知道耶稣他显示了让人，我可以说目眩神迷的爱情，他这么爱人啊，让人拥有人们所渴望的一切。可是呢耶稣这个爱情的显示呢，却把他推向一个极度的孤独当中， 这故事讲的，因为人们想立他为王，人们误解了，不懂他的意思。耶稣必须从这个地方抽离，他回他的孤独里面。当然耶稣的孤独并不孤独，耶稣的孤独是他跟天主在一起，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啊。那么因为他经过这个孤独产生更大的奥秘啊，他跟天主在一起，那他再来的时候呢，他带给我们更奢华的恩典，他做更多啊，这个是让我们惊讶的。你去看这故事，你看整个的福音的故事啊，是这个样子的啊。他做一件事情，人们误解，人们没有真正懂他，因为人们只看现实。那么他行的这个爱情的盛宴，把他逼到孤独里面去。可是当他再出现的时候，因为他不会永远停在孤独里面，他的使命是让所有人得救嘛，他用什么更大的恩典来唤醒人。那我们读下去，那么这更大的恩典呢，把他逼到更大的孤独里面。你看是这样，最后他被钉到十字架上面，可他钉到十字架里面呢，带来更大的恩典啊，这很有趣啊，讲有趣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形容啊。你看就是那这个呢，其实是基督徒生命的循环，我们走向这个循环就对了，但是很难，要心甘情愿很难。很多人就是永远活在这个痛苦里面啊，哀怨里面，不满足里面，这是原因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困境，我想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每次我想这个事情啊，你想这个福音里面的看耶稣生命的循环呢，其实是对我们生命是很好的启示，教我们怎么活，所以我们对我们现在生命的一些困顿就不那么惊讶啊，你就会明白。人家说，哎，我信天主为什么那么苦？正常的，本来正常的。问你，因为信天主，就像马上现在这短暂的幸福跟喜乐，就好像这些人吃饱就满足一样的，只是可能程度上我们好像高明一点点，这本质还是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本质还没有建立在听天主旨意里面，还是以我自己，我希望怎么样？我希望我舒服一点点的，这是困境了，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在就非常平安的经验到耶稣带来的丰富生命或者圆满平安喜乐的原因。那有没有人经验到呢？很多人，这么多的殉道圣人都是见证的，很多人的。我们今天啊，12月13号，我们纪念圣路西亚嘛，一个小女孩子啊，就可以啊，啊，为了信仰就舍弃性命了。他们就经验到，死亡不能把他的平安夺走的，不得了。我们今天到这边好了，下面那个故事我们下次再说。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来到世上，把天主父启示给我们。你的确是天主父唯一的启示者，你透过你的言语，透过行动，使我们得到生命的满足。请你帮助我们能够穿透自己物质精神上的需要，更深入你的旨意当中，帮助我们明白在你内才有真正的圆满的幸福和喜乐。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之名，阿们。